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官方否认倒查30年，中国为何刮起查税风暴；二、中国房屋价格跌跌不休，危机何时见底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官方否认倒查30年，中国为何刮起查税风暴？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多家上市公司受到回溯既往、补交若干年前的税款通知书，时间最久的追溯至呢30年，金额达到数千万至几亿元人民币。有企业接到补税通知后被迫宣布停产。据统计，仅广东省上周就有7家大型企业倒闭。目前呢，多个地方政府挂牌成立税警合成作战中心，全国许多地区都掀起了一股令民企噤若寒蝉的查税风暴。为安抚企业和市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星期二表示，税务部门呢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那么目前全国各地的查税风暴是如何刮起的？有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为什么不惜杀鸡取卵，损害企业经营和信心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好，另一位呢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好，张博士现在的连线还没有接好，那我们再继续联系张博士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6月13号，我们看到维维食品饮料股份公司发布公告表示，这家公司呢近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显示该公司因未按期缴纳申报1994年到2009年的消费税，被要求呢补交税款共计8500余万元。既往追溯到我们看到是1994，现在2024，30年前。那么维维股份表示，这将给公司盈利造成严重影响。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各地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啊，听了很恐怖，30年。应该说啊，这个中国政府啊，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呢，现在整体是枯竭的。所以呢，在实际上呢，在李克强任期的后半期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财政的问题，所以提出了六稳，后来就变成了六保，就是保呢就更强烈的要求了，就是要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来保住它的意思，而进而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三保。现在啊，今年的2月份，在这个中国政府网上就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读读，那叫近期各地两会密集召开，这是今年2月份啊，做好基层三保成为一项焦点的议题。这三保是什么呢？叫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所谓保基本民生不用谈，保工资啊，其实不是保什么农民工工资啊，这个企业工资啊，不是，它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政府的那些职员、公务员的工资。另外一个保运转，再就是正常的政府的这个运行，你比如能够上班啊，然后能够开支啊，能够开福利啊，而且呢是什么呢？政府运行当中包括像公交，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另外一个呢，现在高铁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包括供暖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些政府的这个必须做的事情能不能运行？ 所以现在啊，这个叫做他叫专门讲叫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什么这么严肃啊？因为兜不住了。所以说来容易哈，那怎么保？钱从哪儿？最重要的就是钱从哪儿。哎，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钱呢，那就是羊毛要出在羊身上。那现在呢，羊身上的呢，能够政府能拿到的钱呢，是征税嘛。所以现在税务征收的这个业务哈，就开始不断的扩大，只要能够搜刮出的钱财都要进账。
嗯，
这就是造成了现在这个目前啊，叫做倒查，倒查多长时间？匪夷所思，倒查了30年。应该说过去哈、啊，叫做那时候老说啊，叫雁过拔毛，现在都不是雁过拔毛，现在是这个只要大雁从这儿过，必须得给它拔秃了、拔光了才行。所以现在这个确实是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恐慌。
那么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呢，我们看到网上啊，中国国内网上呢是喝彩声不断，因为大家对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本来这个在中国呢，大家就有意见，所以企业偷税漏税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其实是啊，既普遍存在又遭人痛恨的。但是，维维股份表示，上述这个追溯征收税款事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啊，另外一家呢叫博汇股份的这个公司啊，被责令补交5亿元税款，一气之下呢。这家公司竟然发布了停产公告。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国外法律呢都是有一定追溯期限的，那么中国这种倒查30年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啊，现在张杰博士呢，张杰博士这个线路现在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样吧，我这个问题还是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国外呢，这个一般的法律都有个追溯期，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做法，倒查30年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会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
应该说呢，这个中国呢早就也有追溯期，中国有了刑法以后啊，也谈到了一个追溯期，其中呢刑事案件像杀人的案件啊，最长的追溯期是多少？是二十年。
嗯，
如果20年啊，你要是没有抓到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过了追溯期。那当然后续呢，比如恶性事件啊，还有一定的追溯的能力，但是呢已经变了。但是作为一个税务部门哈、啊，这个呢就毫无这个根据了。能够倒查30年，所以我呢，在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呢，我就曾经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那个时候呢，那个每到这个税季的时候呢，我也要参与，要去给这个企业和个人呢，要做这个税务报告啊、税务报表啊，要做这方面工作。我们非常清楚，在美国，这个倒查，没有倒查有审计要求是多长时间？3年，审计要求是3年。你3年之内，如果税务局啊，国家税务局呢向你提出审计要求，要求你提供3年内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记录，所以呢，我们作为会计师事务啊，我们一般呢会严格要求，所以我们一般保留多少？保留7年以上的这个记录啊，或者是这个记录啊，那些账呢就等。所以呢，你想你要倒查三十年的消费账，说来话匪夷所思，我可能消费账印象和出现，我要保留那我这个像一个企业，这个账堆已经堆好了，这也跟你
今天我们不太顺利哈，跟李恒清先生的这个连线的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好，张杰博士呢我们始终联系不上的啊。这样吧，我给大家呢先简要的选读一下我们网上的网友评论。我们一位这个网友呢，他这样说哈，他本想杀鸡取蛋，据料鸡先自杀了。我们看到博汇股份宣布停产，这样官媒呢就引用专家的话来怒斥这个博汇公司，说以停产相要挟， 聚焦这个追缴的款项，你这是破坏法治和社会稳定。另外一位呢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说习总下命令，不管是收税还是抢劫，你们都要给我弄上钱来，我要撒币。 Hello， 这位网友他说30万亿啊，他说300万亿存款，先弄企业的，然后弄个人的，达到全民回归朝鲜。房地产1000万亿的债务，就这300万亿存款也不够啊，无毛印钞牺牲人民币 ，CCP 共产党又不愿意，所以就只能不管地方债、投城债，让其破产。地方政府呢，也就只能搜刮、敲诈地方企业加有钱人。那么这300万亿弄完了，做爱国生意的岁月表病就全部都治好了。我们本来希望呢，我们的嘉宾呢来评论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但是我们今天的连线呢确实啊，好，李先生回来了。那李先生回来呢，我就想请李先生呢，我跟李先生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博刚才我们说那个博汇股份被罚了5亿元人民币，所以博汇公司呢一气之下，一怒之下，我干不下去了，我停产好不好？停产了，所以呢。这个网友们评论说，本想杀鸡取蛋，据料鸡先自杀。那么博汇股份宣布停产了，那么官媒呢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引用专家的话来怒斥这个博汇公司，说你以停产相要挟，聚焦追缴款项，你这是破坏法治和社会稳定。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呢，作为共产党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列宁是共产党的这个作为党的创始人。共产党他那个时候呢，对这个政权啊，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他说，政权的任务是什么呢？政权的任务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我们现在想啊，那这个现在的政权是哪一个阶级在压迫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工具呢？所以呢，这一点啊就非常清楚了。那你想，他现在让你拿钱，拿钱，那你说你现在不拿钱，那当然他就说呢会很愤怒。那这个呢，要现代国家，你最基本的一条哈，你有一条你要跟这个纳税人和政府之间要达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妥协的协议。如果你要随意的去剥夺，去拿钱，去到人那儿去要钱。甚至说30年前你那个税还没交，像这样的事情，那跟那个说这个土匪上山打劫有啥区别？对吧？那就是此树是爷栽，此路是爷开，要打此树过，留下买路钱，对吧？那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这样的看的话，这个呢，这个政府呢，已经堕落到了一个完全不讲一个基本的道义信义，那这种状态，为什么？也能理解。因为我的工资都没有了，对吧？我政权都没有了，所以习总书记反来覆去的在讲，叫“皮之不在，毛将焉附”，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官方啊，官方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于博汇发表一系列文章啊，对于博汇的。博汇股份的这种停业的做法表示很愤慨，并且呢，他引用专家的话，引用中国专家的话说呢，你这是破坏法治、破坏稳定、破坏社会稳定。那李先生，到底是谁破坏法治、破坏社会稳定呢？
法治呢，不是说呢，就是说你拿法来治我，法治那时候共产党也在讲嘛，法治面前人人平等。那既然人人平等的话，那你也应该平等，你也应该受监督，对吧？那你拿我的钱，这个钱明明是我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出来的，那你看着我兜里有钱了，你就可以随便的去拿走，那跟强盗有什么关，有什么差异呢？所以谁在破坏法治，这是不言自明的嘛。
好，
那我想像现在，好。
那么为了平息这个社会舆论呢，我们看到中国税务总局就出面了。昨天还是前天啊，日前出面呢澄清说，税务部门 并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那么这就奇怪了。我来请教，继续请教李先生，地方政府如此大胆枉法，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没有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者默许，地方部门他们敢这样做吗？
肯定不敢。哎，首先呢，这个地方政府啊，他呢是有内生的动力的。他这么做了以后啊，他就有钱花了，
嗯，
对吧？那他自然就高兴啊，他就愿意去拿你的，去收你的税啊。另外呢，中央也愿意。现在中央的观点啊，就是已经跟原来啊，什么李克强之前的那些中央政府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叫做什么呀？只要你能够自己找到钱，你能够完成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保，你就是好样的。你这叫做开创性的成绩，替党中央分忧解难，党中央就真的要鼓励你。所以却事实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央前一段时间在处理地方政府债的时候专门讲过啊，地方政府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回家去，中央不管，
嗯，
对吧？你想他就是你现在抱回家去，他说哎，你正好我们家边上这一大户，有一个大户他有钱，我现在就绑架他，我现在就去杀人越货的办法去绑架他，你中央政府愿意不愿意？中央政府愿意啊。所以呢，现在啊，他们叫什么呀？中央和地方政府啊，都是各地想尽一切办法搞钱，哎，谁搞上钱，谁就有本事。而且这不是今天的，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黑龙江省的省长啊，陆浩，那时候就是为了，也是为了给习主席分忧解难啊，哎，在那个人大会上就说嘛，说他们解决双鸭山市的这个国企职工这个转产下岗的事情。哎，他们那个职工啊，一分钱工资都不欠，所以完成的怎么怎么好，吹得一塌糊涂。习近平特别高兴啊，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这个双鸭山市的工人不干了，直接都上街了，30万人上街抗议，说这个省长说假话。哎，结果最后把陆浩搞得灰头土脸，习近平也搞得灰头土脸。你可以看，就像类似这种事情，实际上什么呀？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合谋。一旦没有那些那个工人上街的话啊，那这件事儿就悠得过去了。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谜，就是中央税务总局呢，他不承认，但是呢，各个省、各个地方的确刮起了这个查税风暴。那么这里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央不承认，地方呢照样搞。所以李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大体上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哎，他就是因为没钱，刚才我们讲啊，就是没钱。所以现在呢，中央也有内生的动力，这个地方也有内生动力，所以他现在呢结合在一起啊，不管什么最终的目的，只要搞到钱，我就能够维稳，我就能够继续。所以呢，这个呢是他们的真正的这个做法。而现在呢，出了问题了以后啊，中央现在怕，因为这一定是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这个信心，那现在害怕得很，又这个时候就开始推诿责任了。
嗯，
啊，这个时候税务总局就说：“哎，我们没有系统性的，没有系统性的组织这场抢劫。但实际上呢，你没有系统性组织，但是你从来没有拦着，而且你在鼓励啊。
嗯，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讨论。看来就是说呢，看看各个地方政府是怎么做的。据海外媒体及多家自媒体报道，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挂牌成立了税警合成作战中心。作战中心这名字听起来很惊悚，我的确看到了这个许多啊，这个很有啊 credibility， 就是很有这个很可靠的媒体啊，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啊，有图有真相，看起来真是叫做税警合成作战中心。我得请教啊，我还是来继续请教啊李先生吧。有报道就说呢，说查税风暴把中国业界搞得是风声鹤唳，噤若寒蝉。那么政府在当前经济下行、百业凋敝的情况下，进一步损害企业经营和信心，这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一个苦衷，那您怎么看呢，李先生？
就是还是回
还是钱，
刚才对
还是钱的问题，对。
哎，他皮将不在，他现在非常清楚，皮将不在，毛将焉附？ 皮衣将不在，皮是什么？皮是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共产党的统治。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的统治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老百姓你过好日子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所以他们想的可透了。那为什么要搞成这个税警合作合成作战中心啊？对吧？因为那这征税的税官啊，他没有强制力啊，他又没有手铐，又没有枪，对吧？所以呢，他怎么办？他就要纳税，这个征税的人啊，要跟那个警务部门联合在一起。你要不把那个钱，我现在是要抢你，抢你，你要是不自动交出来的话，那我就把你抓起来，靠谁？靠警察。所以他们叫合成作战，合成联合在一块儿来抢你钱，这个整个就是一个警匪一家啊，这个所以太恐怖了。
我们看到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回应李先生啊。他说，税务倒查30年可能不是国税总局的统一安排，很多时候呢是心照不宣，多地同时查税，很可能是多地都遇到了相同的这个问题，财政已经见底。其实如果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如果能满足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自然不会对在地企业下死手。当习喊出了所谓谁的孩子谁抱走，那么地方官员就只能在自己的任期内有钱用就 OK 了。这跟李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另外一位叫258369啊 QAZ， 他说因为搞完了就恢复正常，然后经研究决定这一次查税有点过火，从今天开始停止，然后大家欢呼雀跃，真诚感恩。看我们的网友眼睛很亮，看得很清楚。嗯，我们看到地方财政危机呢，显然是刮起这个查税风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就只能杀鸡取卵，宰杀肥鹅。那么中央政府明知道这样做的危害，但为了解地方燃眉之急，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者默认了。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谈一谈中国的地方财政这个赤字或者危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非常严重。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哈？其实呢，在过去的20到30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中国房地产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啊，那个时候炒地炒的是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啊，这个财政收入啊，滚滚而来。那个时候啊，这个叫做土地财政，就是跟卖地相关的财政收入啊，一般占地方政府都是在40%以上，财政收入40%以上，多的地方啊达到了70%。哎，结果呢，在过去的3到4年当中啊，这个整个房地产业彻底熄火了，彻底熄火了，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卖地啊，大量的土地啊流拍，根本就卖不出去地了。那一下呢，等于你这40%到70%的财政收入就没有了。可是呢，财政收入没有了，财政支出还在那儿，哎，你维稳还在那儿，你的运行还在那儿，有大量的将近1亿的这个公务员队伍还需要发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可以想象出来财政有多恶劣，这个多大的力度。另外，在过去的3年的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动态清零，大量的消耗了民脂民膏啊，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而且呢，在这些叠加在一起，现在啊，中国的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真的是到了枯竭，枯竭这个词用的应该是最准确的，没有钱了，而且地方政府没有印钱的能力，所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说，那就是上。去打劫，这个事儿纳税啊，这还有点依据。上街直接警察去，在街上拦着那个外地车，都要去这个罚款，各种各样的罚款全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想吧，这个能来钱的道儿全来了，现在地方政府全部变成了劫路的这个劫道的土匪。
这个局面确实是很严重啊。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大量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呢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首先是 Jack 刘，他说这不是什么大新闻了，2015年、2016年都搞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查来查去都是私企、外资、合资倒霉，国企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次郎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进行的查税风波完全没有外资企业受害，因为中国已经没有外资企业了。张说，小粉红别再说中国经济还没有崩溃，你把眼睛遮住不代表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绿豆兵，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有够好笑。最后杜三元说，中共没钱了不割韭菜怎么填补财政黑洞啊。我们看到这个查税风暴呢，其实不仅仅针对企业，而且也涉及高收入的群体的个人，很多人就都那在美国炒股的，或者是国内的大明星啊，还有呢就是像国内的网红等等，他们最近都收到了这个追溯既往的这样的这个缴税通知书。有明眼人就评论说，过去啊邓江湖时代，中共为了刺激经济，税收宽松，许多地方实行的是包税制。那么习近平时代大折腾，造成了国库空虚，财政资源枯竭，那么就倒查30年，翻脸追缴前朝减免的这个税务。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怎么看当前这个查税风暴？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另外刚才啊，我们这些评论人士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前实行的是包税制，税收比较宽松，是为了刺激经济，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呢要追缴。那您看看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啊，目前看啊，就是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解决燃眉之急。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如果呢习近平现在还有其他的腾挪的办法哈，他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现在呢就是确实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那所以呢，只要哪儿有钱哈，哪儿有钱他都敢拿过来花。那这个各地政府也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提到啊，像过去呢，像2016年的时候，海南就提出来过，说要对两种人，一个是高收入人，一个是高净值人，对这两种人要进行大严格的税务稽查，然后都来把那个钱拿回来。所以你想啊，那个时候这8年前那时候啊就在做，但那时候还什么呀，小打小闹。现在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了，因为什么？因为是哪儿都弄不出钱来了，现在除非就是印钱，印钱当然有它的，但是呢在哪儿出钱的情况下，那逼到那儿了，那个时候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前啊，邓江湖时代呢是包税，税收比较宽松，这是为了刺激经济。现在习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位网友叫 Star Z， 他就啊回应李先生刚才这个评论说，纳税呢是企业主应尽之职责，但是在高速成长之际，中共招商引资许诺减免各种税费，这是中共的承诺，然而现在却背信弃义了。啊，另外一位这是俄文名字吗？看起来像俄文啊，我不懂俄文，所以叫不出来这个名字。他说，中国大陆民营企业跟共产党一起指点江山的时候怎么不叫冤，现在共产党翻脸无情处理了你，那谁来同情你呢？现在我们把张杰博士呢接回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我也请教张杰博士一个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上半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评论说呢，在过去邓江湖时代，中共为了刺激经济，税收是比较宽松的，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包税制。那么习时代大折腾，造成了国库空虚，那就倒查30年，翻脸追缴前朝减免的税务。张博士，您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对，从表面上看啊，这一次查税风波呢，跟地方财政啊这个困难有关系，因为啊，中国的财政呢是在朱镕基时代。 就进行了分税制，然后把国税地税分开，大头呢拿到国税，但是地税呢就没有办法支撑，而主要的基建都在地方财政，所以这样呢就开启了房地产这种市场。但是呢，由于这一种盲目的投资呢，它导致地方债务的高企，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其实承受不了地方的债务。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呢？按照官方的说法50到60万亿，而我个人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所以他没有办法。从表面上看，现在是地方财政经济的困难，但是我们从纵深的角度来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啊，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叫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地方房地产问题不解决，会导致银行债务的危机，会诱发银行系统性的风险，并最终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也就是在中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用花华兰我们这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花华兰他说，早就有专家指出，习近平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只顾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否稳固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首要任务，至于民生等问题并不是他们着力关心的问题。反正国家的财政一吃紧就要想出整人的歪办法，所以才有说习近平当局的公私合营的 2.0 版本，如四川成都的红旗连锁就是直接被当地政府全权接管，就是千万个案例中的一例。好，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房屋价格跌跌不休，危机何时见底？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呢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国房屋价格跌跌不休，危机何时见底？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推出据称是史诗级利好的517楼市新政，一个月之后，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7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数据显示，各地商品房售价环比下降，同比降幅还在扩大。支撑全国房价的这个一线城市也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在70个指标城市中，仅剩下上海与太原两城的新房房价环比有所上涨，其余全部下跌，二手房更是全线飘绿。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屋价格同比下降了9.3%，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 官方媒体吹风说楼市新政的效果显示还需要时间，预计到六月份房价指数将会初见成效，就是七月份公布六月份的房价指数啊。那么当前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房价逆势跌跌不休？楼市新政会不会是拯救房屋市场的灵丹妙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房地产危机没有缓解，仍然不容乐观。目前看到这个，日前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具有指标意义的7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指标？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有没有得到稍许的缓解呢？
从这个指标看，当然是非常不乐观啊。因为呢，中国政府为了救房市，应该算也是拼了，出台了大量的刺激政策。刚才您已经谈到了五月份啊，大量政策出台啊，比如说啊，包括投入3000亿人民币啊，清理库存，降低啊贷款抵押贷款的首付，取消第一套房、第二套房这个房贷利率这个下降。啊，取消限购、以旧换新等等，应该说了这些措施或许对房地产应该有所拉动，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呢，并不乐观。当然了，可能会在下个月有所缓解，但是问题是，这一个措施或者这个钱砸进去了，它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只能起到一种扬汤止沸的作用。那么观众朋友就要问，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啊，它已经破了。而这个房地产泡沫本来就是政府制定的，刚才我已经说到了，成也政府，败也政府。要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呢，要让市场配置资源，启动要素市场。而中国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刚刚走的是一条逆市场化的道路，他用党来领导一切。即使在这一次说史诗级的救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采取的方式仍然是利用政府这条手在操控，而没有用经济或者说没有用市场这只手。其次呢，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啊，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就来谈几个数字啊。2024年3月份，据统计，中国的空房面积有多少呢？44亿平方米。如果让房地产活络起来啊，保守估计要消化7.7亿平方米。如果我们仅仅啊以70平方米作为一个计算单位，那要消化多少呢？消化1100万套商品房，那就估计要用多少钱砸多少钱，大概是7万亿到8万亿，甚至应该说10万亿才基本上够。所以这个盘子太大，事实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能力去化解这个问题。
好，这个危机呢是超出了政府的能力啊，超出了政府所能承受的这样一个能力了。但是中国官方啊不这样看，似乎信心满满。我们看看这篇人民日报的报道，叫517楼市新政满月，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更多支持在路上。报道称呢，各种利好措施已经充分提振了市场的信心。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官方的这个信心？您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当中能看到现在房屋市场的这个信心吗？
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叫六保，六保当中最后的一个保啊，或者叫六稳当中最后一个稳是什么呢？就是稳信心。 因为什么？他知道啊，这个市场啊，说缺少了信心了以后啊，这个市场呢就不会叫触底反弹，
嗯，
那反弹不了，所以这个呢是重要的。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然后呢把一个选择性的数据展现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啊，这个时候呢，他来告诉你说，哎，下一步啊，楼市要涨价了，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来进来买房子，
嗯，
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具体的办法，这个叫什么？现在用官话叫什么？叫做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他的这个旗手啊就是王沪宁，现在呢，他们中央啊就专门在做这种事情，叫目的就是什么呀？问信心。但是啊，问题就来了，那实际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刚才张博士已经谈了很多啊，我现在就是讲几个，一个呢是楼盖多了，明摆着是楼盖多了，供大于求了；另外一个人少了，需求呢现在呢开始降低了。哎，最重要的一条呢，老百姓没钱，所以叫改善需求可见吗？没有钱怎么来改善呢？所以呢，这些问题啊都集中在一起爆发了。那爆发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想唱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可是最后老百姓知道那个东西不光明啊。为什么？你今天买了房子，明天就降价了，而且这个买一个房子不是买一双鞋、买一件衣服啊，它是要掏光你全家六个钱包，把你祖孙三代的钱都要搭上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它可能还继续明知道要降价呢？所以在目前来说，不管你如何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最后中国的经济实事求是放在那儿，老百姓用脚表决，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
好的，刚才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金鹿国际集运，这位网友说，茶税风暴如刮台风，楼市新政成了摆设，企业哀嚎，房价跌跌不休，真是一举多得的操作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能不提及上个月中国，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提出什么呢？说楼市新政成了摆设。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能不提上个月中国当局推出的所谓517楼市新政。刚才我们提到了，据说呢这是一个史诗级的利好新政，据说呢是为了贯彻习近平的去库存稳市场的这样一个指示精神。来请教张博士，现在这个所谓楼市新政呢推出已满一个月了，您如何评价这个新政的这个措施和效果呢？
刚才恒清说的其实已经说得很好了，就是为什么目前啊楼市这个新政出来钱砸下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起到涟漪，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根本的原因在于老百姓没有信心。我们可以说这一次楼市新政用力很猛，效果平平。那么我们就回来思考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恒清说的，老百姓没钱啊，无力买房，所以你怎么去削减房贷的利率也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搭嘎。原因是什么？就是通货紧缩。中国的这种啊 GDP 或者人均 GDP 或者说中国老百姓的钱，你要看怎么看。第一个呢，这个钱呢，它其实它不是在普通的老百姓手上，而是集中在一些权贵家族，或者说在一些真正富人身上，它是把它拉平了。比如说我一分钱没有，但是我放在一个银行里，跟一些富人在一起，你打一个平均数，那我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中国老百姓应该说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真的是没钱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钱的人不敢买房，原因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了烂尾楼，啊，这个就很麻烦。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房价的预期啊，大家认为啊，这个现在不能进去，还要去观望，并且是三个问题它混在一起。那么针对这些烂尾了，中国啊，副总理何立峰啊曾经提出来，干脆全部收归国有。其实这个想法倒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 啊，刚才就是联系到我们上一个主题，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好，它两个密切相关。第一个话题就是你倒茶已经倒茶30年了，那你说你困难到什么程度，是吧？并且还有警察呀，要打仗，是吧？通过打仗联合作战的方式，就说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经济上都出大问题。现在地方政府不是什么楼不楼市或收楼的问题，是要活下去，因为那么多维稳队伍和公务员发不出工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也谈到了，目前要救房市不是投入3000亿的问题，是要拿出10万亿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这种政策其实叫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楼市。
那么官媒的报道呢，我们看到纷纷指出说，习近平亲自过问的这个楼市新政发挥效力，你别看现在没有发挥效力啊，因为任何一个新政发挥效力都是需要时间的，预计再过一个月公布的六月份的70城市房价指数就能反映出效果。我来请教李先生啊，其实仔细研读一下这个517楼市新政的这个主要措施呢，啊，很多人发现大体上都是从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来炒的这个原则的一个全面后退。那么李先生，您预计这个楼市新政能不能像官方预计的那样，在下个月的统计数据中就能初见成效，显示出它的效果呢？
首先呢，我不是算卦的哈，不是算命的，但是呢，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我能看到趋势。应该说啊，这个中国的楼市啊，不仅下个月这个出来的这个关于六月份的数据不会有变化，不会改变，那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到今年年底，这个楼市啊也是一定是继续下跌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是不会有变化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出台，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是结构性的。刚才张杰博士谈到是结构性的东西，结构性的东西你就一点都不变的话，你怎么可能期盼这个一个小的政策，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一。另外一个啊，应该说政策的出台啊，一定是要有什么呀？要有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习近平啊，讲这个人啊，不讲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呢，更多的是什么叫人定胜天，唯心的成分非常大。所以基本上他的执政12年，你看他的政策哈，能够落实有实效的非常少。所以应该说啊，中国楼市具体化就是什么，远没有见底，远没有见底。
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李先生啊，我们知道几年前，习近平就提出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他要坚决纠正他的前任啊，把这个房地产泡沫炒得这么大，这样的一个他要纠偏。但是很多人认为正是他的纠偏导致了今天房地产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么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呢，你从你啊，纠偏的原则就是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原则全面后退了。那你这是不是折腾呢？
是折腾啊，这一点毫无疑问。刚才我讲要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它实际上呢，房住不炒，要从整体来说哈，一般情况来说，对不对？对的，没有错儿。但是呢，用在当下就不行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房地产在大下坡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债堆积一大堆，然后那个时候你再用它就错了。所以呢，习近平经常干这种，所以他去什么教培软件，教培服务，结果就把人家20多万的产业搞黄了。所以他看什么什么黄，那个就变成了一个状态，他就变成了烂尾地嘛。
好的。
所以呢，关键在这儿。
张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对，就是房住不炒啊，刚才恒清说了啊，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来说，这本身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因为房子啊，作为一个固定资产，它本来就带有投资的功能。 但其次呢，习近平的问题是他用错了药方，他不是现在什么房住炒不炒的问题，而是这个房地产的问题也不是习近平制造的，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政府完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硬推出来的，并且不断的加杠杆，所以导致整个房地产是必然要出问题的。但中国人他不知道，他相反呢，把它当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只是习近平通过3年疫情的风控和通过他一系列的手段，利益市场化的手段，加重了这个危机。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一位网友叫 Freedom Pain， 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房地产呢只是眼前的苟且，新质生产力才是诗和远方。当下经济困难重重，正是下决心调结构的好时机。中国经济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和基建了，科技创新和促进国内消费是关键。我们这位网友呢，这个格局很大啊。他对这个评论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干脆房地产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破破烂烂了，我们不要它了，没关系。诗和远方在哪儿呢？在科技创新和这个新质生产力。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简要的给我们评论一下，中国如果这个房地产就让它这样任其自生自灭了，这样行吗？首先这样，我看看张博士，首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朋友呢，可能是一种，他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是说现在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了习近平时代走不下去了。原因是什么？一条腿走路，后一条腿不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以一系列配套都要给中国有限的市场经济增加动力，而现在呢是动力不足。所以问题是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其次呢还要看到，如果按照这位网友说，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房地产后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好，
因为房地产卖不出去都到了银行，所以这一个问题会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所以房地产市场不能不管呢。李先生，您简要评论一下。
我觉得刚才张杰博士已经讲得很透了。其实呢，房地产啊，单一看呢像是一个产业，实际上它连带着47个产业，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房地产的暴雷，最后是金融的彻底崩溃。
嗯，
所以它不往前走的话，整个政权就消失了，土崩瓦解了。
好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遇到这种房地产危机，像中国这样的，都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日本甚至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似乎告别了邓小平那个尊重啊市场啊经济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告诫，更加依赖什么呢？顶层设计和国家调控。我们看到楼市新政的所谓去库存稳市场，许多做法都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市场从盛到衰的这样一个过程，如何看习近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中国的房地产的确经历了一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这个但是我要说，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这些企业不断的通过加金融杠杆，让这些企业迅速的壮大，然后呢，国家地方政府作为地主，不断的推升房价。所以说，大家很多人怪，就是为什么房价这么高，说是房地产商太贪婪，其实不是。真正贪婪的是地方政府，因为他是唯一的这个地主。再其次呢，习近平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房子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他跟这个企业债务风险画了3道红线， 啊，这样一来呢，导致大量的企业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比如说恒大集团到现在进入到破产的状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呢已经难以为继，这就引发了泡沫的破灭。企业看到风险以后呢，他又急，他不懂经济，强行干预，结果呢用力用反了。
嗯，
大家要注意到，我们这个习同志啊，他有个特点，他是左右手互搏，今天说了这啊，投入了资金，明天就搞个相反的。所以从深层次来看，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他这个房地产危机啊，它比日本比其他国家都严重，因为一次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一个调整经济结构的良好机会。但是中国由于没有民主制度，所以说呢，它会诱发金融系统性危险，并最终引爆政权的危机。
好，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中国烂尾楼是遍地，业主交了几年房贷仍然拿不到楼盘的这个反常的错愕现象比比皆是。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目前这个危机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如同官方估计的即将触底反弹呢，还是仍然深不见底？
应该说刚才张杰博士已经谈到啊，其实呢这个危机呢是这个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然后呢开发商还有土地的出让方，他们合谋搞了这么一个泡沫。那这个呢现在呢叫彻底崩溃了。在崩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啊没有这个不散的宴席，那现在就是曲终这个人散尽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叫什么呀，叫做出来混啊，那终归都是要还，现在就是在开始在还账的。那现在说这崩溃呢，是不是已经到了现在中央所期盼的触底反弹了呢？那我们观察经济啊，它有一些基本的规律，规律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啊都没做，结构性的东西都没做，你期望奇迹产生，这实际上不现实。应该说啊，现在离触底反弹达到供需平衡啊还远没有到，差了很远，应该说在未来的几年都在为过去还账。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啊，我来给大家读两段网友的评论。首先是刘汉说，房地产涨跌是信心问题，百姓的购房信心起不来，越跌越没信心，现在要国家资金学温州炒房团，搞中央炒房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炒，百姓的信心才能起来。第一个话题的茶税和第二个话题地方的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另外一位鱼次郎说，供过于求，房价自然要崩盘，房子数量超过真正需求多少倍，房价就要跌多少倍，就算中国现在都不盖楼了，原有的房子都必须支付折旧费用，这也会拉低房价。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嘉宾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不代表美国之音啊。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在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工会议为什么不断强调政治建军？二，解放军战略核潜艇为什么在台湾海峡上浮？网友们可以透过 Twitter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